大家好，我是宁思。前段时间彩虹乐章这个公众号因为原主体已经注销，所以被临时冻结了。后来我重新注册新主体并进行了账号迁移，所以这个公众号又复苏了。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不离不弃。新年将至，在此宁思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由于我写了那本维也纳现场建筑与音乐的二重奏的书，因此我作为一位热爱音乐的建筑师，很荣幸地接受到了中央文艺台发出的邀请，即将参加2024年元旦当天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直播节目。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1847年，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在维也纳的郊区组织了一场露天音乐会，人们通宵达旦地在音乐中唱歌跳舞，迎接新年的到来。现在每年的当地时间1月1日上午，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会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的金色大厅里隆重举行。新年音乐会展示的是人类最文明、最欢快、最明亮的一面，而高雅、轻松、豪华、热烈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最大特点。1987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引进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录像实况，从此我们也能欣赏到这场音乐盛会。从1996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更是一直派专题摄制组去维也纳现场直播，使国人对维也纳和新年音乐会有了更多的了解。2024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1月1日晚上6点正式开始，宁思参与的直播部分是4点半开始。在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维也纳的音乐和建筑等美好的艺术。这次直播除了在总台音乐频道、央视频、央视音乐、央视文艺视频号、央视网、广播端经典音乐广播以及云听客户端收听收看，18点05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广影视卫星公司联合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预约放映在全国万达百家影院同步直播，首次在大银幕呈现音乐盛会。所以无论您在哪里，都可以像身处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一样，欣赏到这场充满节日气氛的视听盛宴。而且今天电视端也是 5.1 环绕声播出，家里如果有 5.1 音箱，就能享受到 5.1 环绕声的高品质音乐会了。非常欢迎和期待大家能够跟宁思一起，在央视的这场盛大的直播节目中，怀着对美的追求和向往，对新的一年生活的美好期待，一起来聆听这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相信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身心的愉悦和灵魂的飞翔。熟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朋友都知道，这场音乐会主要都是演奏施特劳斯家族的曲子，每年曲目会有些变化，但是小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一定是必演曲目，而最后一曲永远都是老施特劳斯的《拉特斯基进行曲》。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蓝色多瑙河》和小施特劳斯。小施特劳斯一生写了447首圆舞曲，是当之无愧的圆舞曲之王。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也被称作奥地利的第二国歌。乐曲的开始是一段序奏，轻柔颤动的弦乐好似平静的河面上水波在微微荡漾。在此背景下，圆号吹奏出乐曲最富感染力的主旋律，带着蓬勃的朝气，仿佛黎明的曙光一下子拨开了河上的晨雾，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太阳喷薄而出。 这里蕴含着作曲家对大自然的热爱。维也纳位于阿尔卑斯山东北麓和维也纳盆地西北部之间，三面环山，发源于德国西南部的多瑙河，如玉带一般穿过这座山清水秀的城市，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乐曲把我们带入轻缓、优雅、抒情、美妙的华尔兹舞蹈中，蹦擦擦，蹦擦擦，眼前仿佛浮现出多瑙河两岸的人们翩翩起舞、饮酒唱歌的欢乐场景。接下来是五首连在一起演奏的小圆舞曲，音乐节奏轻快、活泼流畅，在乐曲的结尾，整个乐队齐奏，在一阵疾风骤雨般的旋律中，把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令人激动、振奋，心中充满对生命的赞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蓝色多瑙河》创作于1867年，当时首都维也纳的民众情绪沉闷低落，他们还尚未从一年前惨败给普鲁士的战争中缓过气来。为了让大家重新振作起来，小施特劳斯接受了维也纳童声合唱协会指挥的委托，为他的合唱团创作一部象征维也纳生命活力的合唱歌曲。他满怀激情，从一个哆咪嗦嗦的简单动机引发出了数十个小节的旋律。他的诗人朋友听了这段旋律后深受感动，很快便创作了一首描写多瑙河美丽景色的歌词。小施特劳斯看了朋友写的美好诗句，深受鼓舞和启发，于是他的乐思如奔腾的河水一般涌来，《蓝色多瑙河》这首合唱曲很快就完成了。后来小施特劳斯又将合唱改编为管弦乐曲，并命名为《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首管弦乐曲在法国首演后大获成功，而后又在美国公演，并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我想这首乐曲之所以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是因为它能够将一种热爱生命的正能量传递出来，激发出人们心底最美好的想象与期待，带给人们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每个人都在这乐曲声中欢欣鼓舞，遥望着美好的未来。在新年音乐会中，这首欢乐的圆舞曲更是把积极的力量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代表着人们对自由、和平、快乐、美好、幸福生活的祝福与渴望。在我写的《维也纳现场建筑与音乐的二重奏》一书中，我写到了两个和小施特劳斯有关的地址，一个是他居住了7年的故居，另一个咖啡馆则是他初次登台亮相并一举成名的地方。那间公寓距离多瑙河并不远，只需步行半个小时。当年公寓附近还都是森林，作曲家经常穿过森林去河边散步，蓝色多瑙河就诞生在这间公寓中。这间故居博物馆内展示有施特劳斯的生平、照片、他使用过的乐器、他的雕像和他的仪容面膜，还有耳机播放系统可以欣赏他的音乐作品。另外那间咖啡馆叫做多梅尔咖啡屋，距离美泉宫不远，当年这里是多梅尔赌场，维也纳的上流社会聚集狂欢的地方。虽然小施特劳斯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但老施特劳斯却极力反对儿子学习音乐，而希望他成为一位银行家。1844年还不足19岁的小施特劳斯背着父亲，踌躇满志地带着一个15人的乐队，以作曲家兼指挥的身份在这家郊外的赌场里登台亮相，举行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场音乐会。他初试提升便大获成功，轰动了整个维也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时维也纳报纸上的标题就是早安小施特劳斯，晚安老施特劳斯。人们对这位后起之秀充满了期待，老施特劳斯对儿子的叛逆则大为震怒，从此发誓终生再也不来多梅尔赌场演出。后来赌场被拆除了，改成了一座大饭店和这间咖啡屋。咖啡屋内有小施特劳斯的画像、旧时的简报，还有他的乐谱手稿等等，室外则有他的雕像和纪念牌。如果您将来有机会来维也纳，一定要到这两处和小施特劳斯有关的地址去看一看。当然，更多值得体验和感受的地点还都在宁斯的那本书中。如果您希望买到作者的签名留言版，那么请给我留言或者发私信，宁斯一定尽量满足每一位读者的要求。最后，希望我们在1月1日晚上央视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直播节目中相遇，一起度过一个美好愉快富有仪式感的夜晚。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彩虹乐章，在那里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和音乐，还可以看到文字和图片以及相关视频，带来更丰富的视听体验。